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我是阿慧，跟大家介绍一下妍珍。
大家好，我是小珍。
小珍是她现在的职业是演员，还有
Podcast
节目羊肉乳的共同主持人之一，创意人，年轻人，
创作者
年轻人。那么我们跟小珍有一个专访，应该之后会播出。好，那今天是小珍陪我们一起来聊母女关系。
没错，
说到这个母女关系，就要我们一边等直播的朋友上来的时候，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请小珍来聊这个话题，好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算名人的女儿。
对，
做名人的女儿蛮不容易的。名人的女儿很多都逃走，不要跟妈妈做同一行，结果你跟妈妈的目前的行业又有
重叠，
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妈妈对你应该把她毕生绝学有偷偷灌给你，这样从后面这样输入，这样生得好，然后教得好，这个还有帮你分析这个行业利弊得失应该从哪里进去，这样是不是很幸福？好，还有跟妈妈一起做节目，跟妈妈一起做事业，好棒哦！
真的好棒哦！
好棒哦！
要跟大家讲都要讲，好棒哦！
好棒哦！来说说看你跟妈妈是怎么相处的，好吗？好，现在大家听到都 哇，小珍你好厉害哦！
好棒哦！好幸福哦，小珍。
对，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介绍一下你的母亲，好不好？跟你的关系这样。
我的母亲是杨月娥阿娥姐，大家如果常常看电视的话，或许应该就会在
名主持人
转电视的时候遇到她。她，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做的那个 podcast 叫做羊肉炉，因为她姓杨，我姓卢，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个节目做世代的对话跟交流。肉还有那个 roast 的谐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种盐上。
哦，盐上，
对、
哦、
对，炙烤盐上，
所以、这是你想的吧？
没有，是我跟我爸一起想。但其实老实说，羊肉炉这个名字是我爸跟我妈他们两个 couple 的名字，他们两个情侣的小小昵称。
哦，
因为一个姓杨，一个姓卢，
你就是他们之间生出来小肉肉，
对对对，
羊肉炉就有一家人的感觉，好棒。
然后大家都觉得哇，很棒啊！你因为我是戏剧系毕业的，台艺大戏剧系，大家就常常会跟我说，你很棒啊！你妈妈一定有很多认识的人啊，可以就是进入演艺圈这样子。哇，但是大家都有点搞错了这件事情了。比较奇妙的是，因为其实因为节目类群跟戏剧类群不太一样，然后我妈妈一直在做的是节目类群。那我之前会很抗拒让大家知道我是她的女儿，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大家觉得我好像靠妈妈。这是一件让我很烦躁的事情。我很喜欢大家， 我跟我妈妈感情很好，可是我很讨厌大家对我贴标签。
对，
我很想要证明我自己。
这是一个年轻人该有的心态，
心态嘛，对不
对？欣赏。
对，但是后来我突破这一个不舒适的原因，是因为我突然在某一天我想到说，其实我是我妈妈这件事情是我天生的，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天赋。那有些人天生就很会唱歌，有些人天生就很会跳舞，或是有些人天生就身材比例很好，就这种硬体条件嘛。那对我来说，我就天生是我妈妈的女儿。
你就天生有妈。
对，我天生有妈，她天生，对我而言是我天生有这些
条件。
对啊，那为什么不使用她？如果大家腿很长去当 model， 很会唱歌去当歌手，那我有妈妈为什么不用妈妈这个条件？
所以这样，所以会有人靠爸靠妈靠得很爽，很舒服。可是有些人就坚持不要，就在这一点有没有转过来吗？
对啊，有没有转过来？我觉得我就是转过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抗拒这件事情，因为身为他的女儿，不代表我不能做自己。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轻松，就是身为二代，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挑战，因为大家会用更高一点点的标准去看待你。
例如说你现在做 podcast 还有你来上节目，其实开始在崭露头角，对不对？大家就觉得说你妈已经示范给你那么多对着麦克风应该有的技巧你这样也应该而已啦，刚好而已。可是可能你也是很努力才达到的，
对
不对？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请到小珍要跟大家聊的是现代母女相处之道，因为你算是，我觉得算是成功范例。 可是成功范例不是天生就成功，据说你跟母亲也有过一些纠结，对不对？
哇，可大了。
对，那他不是很疼你吗？然
后他很疼我啊。
对，然后你也很乖巧啊，这样的母女相处还有什么需要克服的问题呢？
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母女，母女的问题就会是我们很难分区分那个角色，一起工作，跟又身为亲子这件事，那妈妈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不止妈妈，家人都会有一个问题是，你会对他有一个既定印象，即便他其实已经在努力做出改变，可是你就会觉得他都这样。
例如呢？
例如说我妈就会觉得我做事情很慢，她觉得我做事情不上心，她觉得我好像都，因为她，我们俩个性很不一样，她是属于那一种，她只要发现有事情要做，她就马上冲第一去把它解决，所以她做事情比较散状的，但是冲劲很强。
散状是什么意思？发散吗？
比较发散式的，就比较我比较属于我会把事情全部都整理起来，然后有逻辑的安排好之后我再执行。对，但是妈妈她属于暴冲型的，有机会就冲，有机会就冲
啊。所以你确定这不只是因为火象星座跟土象星座的
差异？也有可能。但是因为我不太了解星座，我是水象。
哦，你是水象。
金牛是什么象？
其实我也不知
道。对，就是这种个性上的差异。然后其实大家都说易子而教，
对，
哦，这倒还真的。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主持人，资深的主持人，其实当老师跟自己可以把作品做好是两回事。对，那他一直以来都很个体户，所以其实教别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不是这么的容易。
你的意思是说，对妈妈而言，一个个性天性跟他不一样的女儿，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解。
对，
那意味着妈妈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期待教会你那个他的方法？
会啊，他很希望我可以跟他一样，就是字正腔圆，然后声调高亢。这个是我们两个常常在磨合的事情。
果然有教嘛，哈。
对，在录音这件事情上，可是我会觉得现在大家喜欢听 podcast 的内容跟形状不长这样。
说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对于母女问题都心痛还是怎样比较沉默。我们平常其实蛮多人，你知道吗？现在你跟妈妈讲哦，现在真的比较没有人要求那个啦。
对啊，对啊，对啊。
你知道我小朋友最近在学校有朗读比赛，朗读比赛，我女儿就以为朗读只是去念东西，因为她很爱讲话，她想说念东西很简单，她就说我要去朗读比赛，然后同学都不敢举手，因为别人知道朗读比赛是什么，跟她也不知道。我想说惨嘛，朗读比赛怎么办？好，比方我们拿这个脚本来念啦，平常我们是念说，与妈妈平时的互动，你与母亲平时是如何互动的？你们之间如何表达情感沟通？这样对我来说的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上节目才会这样讲。其实你们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我认为你们平常讲是与妈妈平时的互动，你与母亲平时是如何互动的？你们之前如何表达情感沟通？就是有一位年轻人跟我说，我说你为什么你们话都讲不清楚？因为我去那个素食店点汉堡，我都听不懂他问我什么。后来很多老人家都说这是我们共通的困难，现在年轻人讲话都不讲清楚。有一位妹妹跟我说，姐，因为这样子讲话很 out， 好像讲得很刻意，我们现在就是觉得做什么事情太刻意就输了，在意就输了，讲话也不能太在意，太在意就输了，所以你会有点年轻人的感觉，你说你女儿就不能是胡同是这样子。结果呢，我小孩当然平常也是这样讲话，惨了。朗读来，你母啊改念，或这段要怎么念，你试看嘛。
问母啊，
你母啊改嘿。
您与母亲平时的互动是如何的呢？你们之间如何表达感情还有沟通呢？例如是言语、行为等方式，他就会喜欢这样子。但我不喜欢啊，我觉得这
蛮好听的，
我觉得这没有灵魂。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往这里去想，我都觉得说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我妈妈她还想要。影响我的想法哈。可是我现在年纪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一件事，其实孩子长大了或孩子是另外一个个体，你们有不同的想法这件事，你知道对妈妈最挑战的并不是你们不听话，是我在你心目中还算个咖吗？我们的失落感在于这里，你可以想象 我在说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妈妈们不会表达，妈妈们会假装成说好像你想的不对，可事实上是想说、嗯、如果我这一套已经不管用的话，小珍就不会崇拜我了，
就我好像失去了妈妈的那一个位置。
欸，也不是妈妈的位置，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咖的位置。其实是不是妈妈真的不重要，就是
其实 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啊，多少小朋友叛逆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妈妈不顺眼的时候，你会觉得妈妈不知道在干嘛。我妈其实以前小时候有一件事情她很生气过一次，就是因为她一直这样讲出来不知道好不好，她一直有一个很自卑的点是她觉得她自己英文不好，可是其实没有，就她其实是可以沟通的，因为其实语言是拿来沟通的，可是她自己那个心里的坎会有点过不去。然后小时候我们就只是有开玩笑的，可能在朋友的时候说哦妈妈英文不好这样，他就生气了。
他自己可以开自己玩笑，可是别人不能讲。
对，
我们都是这样。
对对对。那我小时候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生气，因为这是你一直在跟我讲的事情。可是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那是因为他，那是他自卑的地方。他觉得如果孩子这件事，嗯、他觉得孩子讲这个东西是在瞧不起他。
嗯嗯嗯嗯嗯。
我小时候很不能理解，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大之后，我慢慢可以了解说，其实有时候，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妈妈，我的孩子这样子对我的话，我会不会感到很难受？
对啊，我是觉得很多妈妈都比较不会直接去跟小孩表达说，其实你需要我的认同，我也好需要你的认同。
对，
我理解到这件事是因为有一次蛮震撼的，但我忘了吧，我母亲年纪很大的时候，我还会跟她争执一些事情，反正我就是很幼稚，我到四五十岁还在跟妈妈争执意见。有一次我妈竟然就说，哎，我是不是曾几何时，他说小时候啊，好像我讲什么你都觉得很崇拜我，
是真理，
嗯，你都很崇拜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很不对。其实他讲的原文更直接一点啊，嗯，就是说你都觉得好像我类似说判断错误啦，
嗯嗯，
然后好像很笨或是怎么样，可是其实我没有觉得他笨。
对，
但是就是说在表达意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事论事啊，你不要拿老是拿出那个，
对对对对对，
你是妈妈
你
就都要对，
妈妈
啊，大家就是有不同的意见，你可以有你的意见，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其实很多妈妈心里面她其实自己也没有很清楚的表达，她就是坦白讲说穿了，她就是希望她是你最崇拜最爱的人，这样很幼稚对不对？
我觉得不会啊，只是这个东西需要练习。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一件事，嗯，还是你只是拿起来不舒服？
欸，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近年来也有在努力的调试自己，因为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次沟通，我一直在跟她强调，我每一次的意见表达都不是在否决你，我只是有我自己的想法，那你可以参考。就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跟同事有一些对话跟沟通，我们只是抛出我们认为好的意见，不代表我在否定你，要把这一个被否定的这种感觉抽掉，我们才能好好的一起工作。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也是要剪金句，你常常讲的话我都觉得要剪金句，要先能够抛掉人家跟我们意见不同就是否定我们这种想法，
嗯，
好，意见不同不代表否定我。
对， 对， 对，
不然你都会誓死抗争，就没有办法就事论事的讨论。那偷偷问一下，妈妈有学会了吗？
我觉得好很多。欸，
好很多了。
我其实前阵子啊有带她去上了一次表演课。
你带妈妈去上表演课？
刚好有一个那个剧团，四把椅子剧团，然后呢他们开了一个亲子共演的工作坊，就是呢你可以带家长一起去参加这个工作坊。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桥段啊，我们就是在讲所谓的高姿态跟低姿态，我们就只是用两个单词，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嗯，
然后呢用这两个单词再做一个做对话，
示范一下，
对，高姿态跟低姿态的转换，像是
示范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说 yes， 然后你是 no，
好
不好？
好，
然后
我都讲 no，
对，你都讲 no， 那可是这边可以有情绪的流动了。 yes
no
yes
no，
对，像这个瞬间就是我是高姿态，然后你比较低姿态，
哦，
可是中间会哎会开始转换。然后我们就在聊高姿态跟低姿态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相处是一直都处于比较低姿态的。
你是 yes，
就是 yes 跟 no 不是重点。
哦，你是 no。
对对对对对，啊，yes 跟 no 不是重点，它只是一个媒介，就是它其实会在中间有转换。但总之我要讲的是高姿态跟低姿态这件事。然后呢，老师让我们想想说平常自己什么时候会是高姿态，什么时候会是低姿态。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其实在跟我妈相处的时候是低姿态，然后我们就会有对话嘛，然后妈妈就会可能说哪有啊什么什么的，我就说哦，可是我觉得平常你会有很多情绪啊，所以我就要符合你啊。然后妈说怎么会，然后这样子的对话之后，老师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其实你没有很低姿态，你还蛮高的。我才很认真的去审视我跟我妈妈的对话。我常常会在像是 在那种场合，如果我真的很低姿态的话，我其实连这句话都不会讲出来。
那是 非常低的话大概不敢讲。
对，是不会讲的，可是我可以讲出来，而且我还可以去否定我妈妈的感受。所以我才发现哎，欸，其实没有。我才那老师的那一句话有点醍醐灌顶，有点敲响我自己，我才开始去认真的感受在生活还有沟通的时候我妈什么时候退了一步。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大家各退一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我要不要想一下，如果她以前一直以来很习惯是妈妈，然后呢我的孩子崇拜我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她要把自己从那个位置拉到跟我平等的方向，这个是不是她需要努力的？那我为什么要忽视这一段东西，而认为她本来就应该要跟我平等？我那时候就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才觉得哇，自己好像又长大了一点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说你可以当妈了，有这样子的觉察真的可以可以
当妈妈了，
好好的养大小孩，这真的蛮不容易的啦。那妈妈知道说你有开始转变，或者说你也比较看懂她了吗？
我觉得我现在就不会太纠结他有没有看懂我这件事情了。
你不纠结他有没有看懂你，因为你比较知道他在做什么，可以这样说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不想要再去争辩，用言语去让他感受说哎，我已经有变了，你为什么都没有感觉，而是我希望他真的感受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意识到才是真的意识到。我不想要用喊的去让他觉得，因为我觉得光我喊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完整的跟他磨合啊。
懂，
我觉得不需要用喊的。
明白。
对啊，这个东西是会渐入佳境的，我是这样相信的，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
okay. 那下一个问题想要问的是说，那你现在以前在成长的过程中最早就是期待妈妈不要来干涉，或者是强迫性的控制我们，然后慢慢其实已经脱开了这个被控制的时候，会进入一个阶段。所以我说下一个阶段我要问你说，那如果你妈妈已经学会尊重你了，你现在期待妈妈扮演什么角色？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昨天我们跟另外一位来宾在谈五十几岁之后孩子差不多就你们这个年纪了嘛，那到底是就不要吵小孩就好了，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还是小孩这时候希望妈妈给什么或扮演什么角色？例如我们昨天谈到一件事是说，小孩好像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管他意见，可是你还是要给支持，或是他在挫折的时候你能够推一把或撑住他，还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安慰。好，所以好像也不是完全不要 完全要妈妈滚出自己的生活，好像也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
那这怎么样会是一个以你的年纪来讲你们大家期待的母亲功能要有还要有些什么？
我觉得比较像是生活前辈。
生活前辈，
对
啊，我们就是前辈，我们会的就是那样子念东西，你们就不管
用
了啊。
但是 用念的，就是如果今天呢，我们是学校的学姐学妹，我们今天一起出去喝咖啡，你会对你的学妹碎碎念吗？你如果觉得她哪里做不好，你会去想为他着想是怎么样做其实可能最好，然后呢给他建议，还是你会直接说你这样做不对啊，对他碎碎念？我觉得父母就是因为是父母，他会直接用指责的。
哦，
对，但是如果你只是前辈的话，我们是不是彼此之间要有点礼貌？我妈也常常在跟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她觉得家人之间其实反而要客套，那个客套不是说做表面，而是你要去多感受一下对方的情绪，就是你讲出来的话对方听起来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身为晚辈，我们只是需要这个东西。
意思是说，并不是不要长辈的人生经验，
对，
而是这经验讲出来，不要是用指责的方式。
对对对，不要用。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被指责，
所以生活经验还是想听的。
所以对，所以可以用分享的方式。哦，我觉得用分享的方式，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因为我们都是从别人的生命经验里面去汲取能量嘛，
是
去有一些觉察。那你就跟我分享你的生命经验就好了，但是不要用你的生命经验去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讲容易，做起来难。好，嗯，假设小珍你要谈恋爱，嗯嗯嗯，你有个男朋友，嗯嗯嗯，我是妈，哎，好，我怎么看你那个男朋友就是不行的样子哦，哦，嗯，好，那我现在要来跟你分享人生经验。对不对？有可能是这个情形，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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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那我怎么样分享呢？我跟你说，你们讲的容易啊，我们这一辈的人都很努力的要把意见包装成分享，但包的不好的是被那呢。我做一个错误示范，好，我想象把我的朋友们聊的例子稍微转向，想说，小珍，你知道吗？嗯，妈妈以前22岁的时候的初恋男友。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吗？你说啊，没有啊，没有聊过
啊，
因为把他在你都不会聊啊。
对对对，
我22岁的时候我去剧团，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文艺啊，哦，这些东西，嗯嗯，可是你知道我们念医学系的人都很无聊，哦，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做什么科，要去买别墅，然后要跟那个五嘎挂老阿楚的南部的女孩相亲，所以就很无聊，嗯，所以我遇到的这个男生他完全不一样，他对心理学很有兴趣，嗯，我们念哲学，我们都去排金马影展，嗯，那个时候金马影展要漏夜去排队，
哦，真的，哦，
因为很多片子你没有 Netflix，
哦，对，
你就是一定
要
排
到，
因为他在台湾没有上映的，哦，然后如果你看了什么片子很酷，觉得我们是文艺少女这样，然后我讲我看什么电影我们班同学都没有听过的，哇，非常的酷
好帅哦，
所以就跟他谈恋爱嘛，哦，那时候你外婆就说这个不行啦，这个不行啦，哦，为什么呢？看不出来未来要做什么工作，嗯，然后很理想派，哦，理想我们女孩子梦想就好了，
对，啊，
因为要支撑我们的梦想，所以男孩子应该要务实一点。那时候外婆跟我讲，嗯，我都不相信呢，欸。后来我跟他在一起，没有办法，很痛苦，因为你会慢慢的发现说，出去吃饭他也掏不出钱来，然后每天都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什么东西都要用最好的，可是完全都没有照顾我的心态。嗯哼。后来我遇到你爸之后，我想想可能这样还是不行，所以我就毅然决然跟了你爸，嗯，现在才有你，你看看穿得这么好，用得这么好，我们母女出来做这么好的咖啡厅，嗯，然后讲完这个故事，我跟你讲还没讲完，你的天线就已经响了，我妈妈就是在讽刺我的男朋友，在警告我的男朋友不牢靠啊，嗯，对不对？这就失败啊，因为意图很明显啊，这样分享要怎么分享？
我听起来还好耶，我觉得听的人也有问题，听的人要怎么样去纯粹的相信他只是在讲他的故事，
没有纯粹，
没有
没有一个妈妈纯粹跟你讲他的故事。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现在的性格比较，我会觉得说所有的经验都会让你成长，所有经验你都要自己经过之后，
可是如果真的你有一个男朋友跟他对号入座，听起来很像，
好像会火，
你就会知道他在指桑骂槐啦。所以我告诉你，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要跟女儿分享经验，平常就要分享，
对，要经常，
不要
经常分享，
不要就是这么明显现在要叫他分手，不要跟这个交往的时候才好像讲一个好像很对这一盘的故事，
欸，对对对，
会让人家觉得很蓄意，
嗯，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两个，我跟我妈妈一起开节目的原因，因为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常常对话，有时候大家就像你说的太蓄意，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其实家里根本就没有很常聊天的话，今天你突然坐下来跟我分享你的人生经验，然后你的爱情故事，还有你怎么去摸到这个坎，很明显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要改变你，
对，就是要改变我。可是但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模式已经比直接指责
好一点，
我觉得好一点，
至少你可以想说 这毕竟是妈妈自己的人生经验，也许会局限了她的想象，所以她反对我，她也有她的原因，你会比较包容一点。
但其实我可能，其实你讲的故事，我下一句我可能我的话，我就会说哦，理解。但没办法，你也是喜欢过了之后，你才觉得不喜欢。那我现在就喜欢啊，就
嗯，然后这时候哈、哦，女儿有一个杀手锏啊，女儿有一个杀手锏，要、欸、应妈妈这一句话的时候，就说、欸、我就是像你嘛，我就是像你嘛。没办法、啊、你看所以爱这个以后会辛苦，那也是你害我的，我遗传你的，
对啊，跟你一样啊，
我就是像你嘛，
跟你一样被同样的人吸引，
对啊对啊，所以我好像你，我妈好像她就不知道，
妈妈也不可以说什么，对不对？
因为最终她还是希望得到你的认同，真的这一句就是女儿的杀手锏，偷偷分享一下，
那我下次也要这样跟我，
这句真的很好，你妈不管讲什么来试试看，你妈有什么最难回的话你示范一下，我们来试试看
我妈有什么最难回的话、
她对你有什么要求是你觉得最难应付的
哦，他对我的要求哦，其实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
你全部都已经拆招了，
嗯，我现在已经
拆招，全部拆完了，
拆的比较好了，
拆解完毕了。
对，但是他对我谈恋爱还是我有点无法、
欸。来，这个我想听。
他
哦，我现在突然间惊觉，大家知道为什么刚刚到现在都没有回复留言？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一直都留言进不来、哦，然后现在我关掉床，他都刷一下、啪一下，大家都在
了。还想说大家不想理我们
咧？你也要讲恋爱？你有看？大家有没有看我刚刚跟小镇很认真的在撑吗？因为我刚刚都看不到留言。
啊、
好，来，我现在来念留言，我现在来念留言，
哦、
然后
okay, okay.
来。Dreamfish 哦，两位午安 ，Candy Chu 哈、哦，Camera Morinaga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妈妈从小就跟我们说，爸爸不工作赚钱就是不爱这个家，导致我们三姐妹都觉得男友愿意付多少钱等于有多少爱。身为现代女性，在妈妈从小的教育下，观念很冲突。好、哦，因为现在可能你们。小声分享一下，你听到这种说法，妈妈如果这样教，你觉得我们这位朋友他应该怎么调整自己内心的矛盾？总觉得这个想法跟我们刚刚念朗读的方式很过去。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可以赚得了够多钱的话，是不是你妈妈就不会有这种担忧了？我自己会再这样想。
你再讲一次，
就是如果你，因为他说妈妈从小跟我们说，就是有多少付多少钱就等于有多少爱嘛，
对，
但如果我自己可以付得出这么多钱，是不是就可以拆招这件事情，
就 我不用依赖这件事，
我让妈妈知道我不需要依靠这个男人给我多少钱。
小珍自己赚钱，妈妈知道你赚得到也是很辛苦呢、
嗯、
如果他能多付一点，是不是你现在是因为单身年轻你可以做这么辛苦，有一天你会大肚子，你又生、嗯、你生孩子的自律神经失调、嗯、那个时候他不能付你就要做很多、欸、
想想、那個、
怎么办，
如果
没有办法、哦、没办法、哦、
我要做很多
冲突哦，你想想看你
还没有想到、
那個、你那个林阿姨的女儿她嫁那个，你看她现在每天下午都是在跟林阿姨喝下午茶而已啊，
嗯，
她都不用做哎、欸，妈妈就是心疼你，你有能力妈妈知道，
对啊，
但是让男朋友付嘛，
让他付会让我有一种断了我的武功的感觉啊，我自己付得起啊，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付钱这件事情，我付得起，而且我跟你讲妈妈，我旺夫他之后会变好的
啊，说到旺夫我知道你一定有的你爸爸也是因为娶了我哎、欸，这个不错。
对啊，
哦、
我跟你一样、啊
这个、有用到刚刚那个。
是对啊，就是我
对
对,
对，有用到刚刚那个。
一样。
对，妈妈就是无论如何，你只要说她好，她生的女儿好，没有问题。
好像是、欸。
不要跟她对冲，可以化解。
是、欸、
然后这一点我也觉得真的啦，因为身为现代女性，常常告诉自己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男友自己赚的钱是他自己的，我想要的我自己付，光是告诉自己付出多少钱不等于有多少爱，每次都念到哭，这是那个童年耳濡目染的这个东西。欸，其实我觉得小珍你妈妈对于这些东西哦，有没有教你怎么样去决定你择偶条件这些？
嗯，我妈妈她只会说反正你自己选的你自己承担，你喜欢的我就会喜欢，那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如果过得不好，妈妈这边永远可以给你靠。
我还是觉得后面这句最重要、
嗯、
我觉得恋爱是 真的要找到一个准则，那个我们卡瓦梅哦，还是你要叫摩利纳嘎都可以啦。我是真的觉得爱情没有那么容易抓到一个准则。如果你觉得付出很多钱就等于爱，那如果你找一个很有钱的男人，我们有多少故事是因为他钱多的用不完，他觉得他可以养不止一个女人？
哎，对，
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以前有一个真的哦，我以前还在大医院看门诊的时候，因为已经很久很久，我想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故事应该也无妨，就是。她来跟我讲说她的男朋友同时一定保持有四个，我记得我还问她说她是特殊宗教信仰，她说不是，她就是个台湾人。好，但是她是个小开
哦，
所以我的这位病人那时候不叫个案，不是做心理治疗，他就是来看门诊，他都会因为这样子焦虑忧郁都要来拿药，就有一阵子他就没有来，好像没有来，我有一次遇到介绍他来的朋友，我就有点关心说哎，那个哦，那个小严怎么都没有来，还好吧？好，怎么就断药了吗？还是怎样？还是有没有换医生？如果换医生没关系，但是他有没有在看？
就担心。
就朋友就说：“哦，没有啊，他现在很好啊，我下次叫他来跟你讲啊，医生。”就下个礼拜他真的就挂号来，为了要跟我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来，
好可爱，
好可爱。他跟我说：“邓医师，谢谢你照顾我，谢谢你对我的开导。可是我要跟你讲哦，我现在心全部都开了。”我说是谁那么厉害可以开导你，立马搞我嘎机嘞，我去拜他为师好不好？他说我去看了一个算命仙，就看一下，就说我的姻缘或怎样。算命仙就跟我说我的姻缘没有问题，我没有什么夫妻宫什么煞星或什么。可是他帮我看了我的男朋友之后，他说我的男朋友命中注定有多妻，如果他没有多妻的话他就会随，他需要很多女人的那个福星，代表女人的那种东西环绕在他旁边，他就会很旺，他就事业就做得很好。所以算命先就跟我说，那个女生就说，算命先就跟我说，你想一下，如果你拥有一个格局小的男人的全部，试想他一生就赚一千万，全部都给你，跟你现在的男朋友的格局，他可能有四千万。他分四个哦，这样算命先说不是这样，算命先算的比较多，他有八千万分四个，你得到他的四分之一，还有两千万是你跟小格局的男人的两倍。你这样想，你怎么那么傻？你要配格局大的男人，你自己心胸
要
够大。然后，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如果是我的老听众，我这件事哦，真的 Q 的心瓜定就顾啊，因为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N 次，老朋友就会笑我说又是这个梗，
又是这一个故事，
又是梗。可是你看我多介意，我就觉得那个算命先比我厉害，他就药都不用吃了，他转念了。可是这个很妙，就是我要讲的是说，爱情如果真的只有一种道理哈，你妈妈说付的钱多就等于爱，那你听到这个故事，你不是就打枪这个说法了吗？
对啊，
就是钱付的多，他不见得是比较爱你，
比较爱，
他就觉得我可以养四个，所以真的这样找不见得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什么什么都听你的，一定就是爱？我跟你讲，也不是，
no.
因为这就代表他没有原则，
他懒得做决定，
他懒得做决定，他可能很依赖，对不对？他可能就是。很不能靠，你会很劳碌。另外一种就是他什么都听你的，是因为他今天设定你是爱人，明天他变心了，他就什么都听外面的，什么都听别人的，所以他没有主见。没有主见的人，他也不会因为对或错就坚持。
对啊，
对啊。所以爱情，我说我要讲就是说，爱情的东西非常的复杂，所以不管妈妈那边教了我们什么，真的我可以体会到我们这位朋友说，你要去找到建立一个自己的道理会蛮辛苦的啦。好，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小珍刚刚讲，最后我们需要的是爱情的道理那么难捉摸，我们都可能挫败，挫败的时候妈妈永远会给我们靠，这才是妈妈应该要给的东西。
对对，
同意哈？
同意，我同意。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请小珍来回应这一题。有一位朋友佳慧说哦，她的妈妈已经从母职身份退休了，母亲又焦虑丈夫跟已婚儿子一家的起居，言行哀怨，总期待未婚的我接手她的照顾行为，偶尔会心疼母亲，忍不住多帮忙，事后又觉得委屈。这看起来应该是不是说妈妈应该可以不用管那么多事，可是又一直对我们这位朋友的哥哥或弟弟 或媳妇照顾的很多啊，做不来都叫没结婚的查某囝小姑大姑
来帮忙
来做。那我们这位女性应该就觉得很无奈，因为看不下去那个妈妈辛苦，
嗯，
那你就去帮忙。可是事实上你觉得这不必要，来，我们给佳慧一点回，我们看看新时代的看法是什么，好不好？
哇，这其实蛮妙的。我觉得有时候这 我可以理解那个观念有时候很难转过来，可是有时候其实人家没有真的那么需要帮忙，是因为你想要帮忙可是你又不甘愿帮忙。
你现在是说女儿是不是？
就是我说妈妈，妈妈会想要帮忙，但是其实会觉得委屈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心里某种程度上没有这么甘愿，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那她的身份呢，就是说是她，简单讲你妈妈一直去帮你弟弟跟弟媳妇，
嗯，
然后他们都很懒
很懒
啊，妈妈做不来累了就叫你帮忙，因为你没结婚，
嗯，
所以你被迫要照顾弟弟跟弟媳妇啊，为了妈妈，然后你心里觉得委屈，这时候怎么办呢？
哦，
是这样，也问对是这样，也位置是这
样，
怎么办？搬出去
搬出去可是搬出去就是置妈妈于就是一个更无助的状况、啊、
对对，那怎么办？其实这个我觉得佳慧讲的问题在台湾很多，非常非常多，台湾很多很多现代的女性观念已经自由了，身体不自由都、就是因为要绑着
妈
妈，
对，
不忍心放下她自己去自由，自己迈向新时代，那就是留她一个人，因为她走不出来，她没有办法被带进新时代，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会的确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转身离开就好了，可是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希望带妈妈一起离开。
你就坚持带她离开。
对，因为我当然会，我一定会先做的是尝试跟我的哥哥弟弟沟通。
对
对啊，
你们不要让妈妈做这么多。
对啊，或是我需要你们明确的跟妈妈拒绝妈妈。
妈妈她转不过来，她就是要为儿子为家人付出这么多，但至少我觉得第一步除了要导正他，想要帮他卸下重担，帮他转念之前，做到这个之前，至少让他觉得你看懂他的善良跟爱、嗯、你看懂他的辛苦，我觉得要先给他你刚刚说的支持跟认同，就是说阿嬷你又要做这些哦，你很棒，就是你真的为儿子付出好多，你真的你儿子真的好幸福。
哎、欸，对对
对
对，
这是真的这样跟他讲。然后你妈说不啦，哎，你弄搞爱嫌来嫌去啊。他说没有关系的哈，人在做天在看，以后他们会知道了哈。哎、欸，你再认真一点做哈、啊，需要我帮忙吗？哈，开个小玩笑。可是有时候真的一种状况是，妈妈身体已经不行了，她还硬要做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种不舒服。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想跟佳慧还有其他朋友讲，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叫妈妈不要做，不要再为那些比较不体贴的兄弟姐妹做，你就会觉得你是在讲一个正义，或者你在心疼妈妈，但回到自己心里的点，我们也有一种气氛是，你看不出我跟那些孩子的差别吗？你看不出我比较孝顺你吗？你为什么不会转过来看看这个心疼你的我？你为什么眼睛一直要锁定的那个不值得你看的兄弟姐妹呢？为什么不看看我呢？为什么不跟我一起享福呢？
嗯、
好，那这个心态我们自己可能要消化，自己要去肯定说，就像你肯定妈妈，你要肯定是我真的是我家所有小孩一二三四五里面最棒的那一个、
嗯、
如果你没有这样肯定，你对妈妈讲出来的话都会像是指责，妈妈会听不到你的爱，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可以理解，
就是
其实都好像都是一样耶，因为大家，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段话是说，其实大部分的人 没有那么多人有很强大的自尊心，可是基本上所有人都有一个很强大的自卑心
啊、哦，说得好。
嗯，因为这个自卑心会导致我们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把自己觉得最不好的那个东西拿出来，不开心，你都究竟不开心的是他对你的指责，还是你不开心的是我这个地方的缺失？
嗯嗯嗯，
会混在一起、嗯、
会混在一起。
然后呢，有些人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会用武装自己的方式，有些人会用自溺的陷入完全的悲伤。可是我觉得要从认知开始做起，
是
我们有发现这件事情，有发现就已经开始把自己趋近完整依靠了，就是你已经开始趋近完整了。有些人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恋爱，其实谈恋爱不是，有些人说什么人要互补， 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子，谈恋爱是一个合伙生意，就像组成家庭一样，我们是两个完整的个体，但是我们决定和这个人携手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嗯，
对对对、
嗯、
我们必须要完整自己，才不会常常在关系之中感到悲伤或是不愉快。因为你要知道 这一些他的反应只是他的反应，跟你无关。如果你觉得你的个性本来就是会有、okay. 可能他会觉得那些你的个人特质是他觉得不好的，可是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个就是完整的你自己，这个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状况，那如果这个东西会对别人造成不舒服的话，那我知道，那我尽力的去改，但是我不需要去硬凹自己变成他想要的形状，因为那个是他想要的，但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
是是、嗯、所以我想大家从这里面大概可以想到，慢慢找到一种跟不管是母亲或是女儿相处的一个哲学，不要预设。我想今天小珍讲的就是不要预设，你要能够一直不断的互相去理解也被理解。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谢谢妍珍小珍跟我们一起分享，也祝福大家，拜拜。